我们开会的时候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神在历史上所建立的同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那么在使徒行传前五章，那么说出它是一个标准的教会。那么就说今天神在地上所有教会的建立，应该是以耶路撒冷的教会这种光景那么为标准。那么我们上次也讲过啊，今天呢我们对于教会的观念和圣经所有的教会的观念差得很远。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所要的教会的话呢，我们把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五章读一读，那么我们看一看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我们就知道神心目中所要的教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五章圣经呢，那么说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五个方面，那么这五个方面呢也是今天呢地上的教会神所要的。那么我们讲过第一章呢，它主要重在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有经历，那么他们也有耶稣基督升天的意象，这是今天的教会必须有的一个看见，必须有的认识。那么教会呢是建立在主的复活和他的升天的一个根基上面。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就圣灵降临了，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么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教会呢在这里呢叫做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历。那么耶稣基督呢在圣灵里在降临在他们的中间，那么呢这告诉我们他们侍奉的能力那是从圣灵来的。教会侍奉的能力不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人的能力来的，也不是从世界的方法来的，教会侍奉的能力那是从圣灵来的。那么到了第三章这里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教会的侍奉，这个侍奉呢是充满生命的一个侍奉。第四章呢它呢是讲到教会的征战，那么到第五章呢就讲到教会的审判，就是教会是有权柄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五个点啊是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那么神借着他呢表现出来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呢讲到教会的侍奉。那我们知道侍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虽然在这里呢我们可能也多次和弟兄姊妹提到关于侍奉的事，我今天晚上呢我想把这侍奉的意义呢还是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什么叫做侍奉呢？那么弟兄姊妹，第一个意义呢我们讲是与神同工。我们也曾经讲过啊，今天有很多人呢有心愿愿意为神做工，我们说这为神做工跟与神同工啊是有很大的差别。好，在英文里面他们讲这个 work with God 跟 work for God 这完全不一样啊。今天呢真正的侍奉呢乃是与神同工，是神要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不是光是我们有点热忱我们有点心愿愿意为神做什么。所以真正的侍奉乃是与神同工。那么第二方面的意义呢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乃是经营神所经营的，建造神所建造的。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宇宙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所以神呢救赎我们回来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呢，就是呢我们要与神一同来经营他所经营的，建造他所建造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所以侍奉呢不是我们今天眼睛所看见的，我们今天呢在地上所领会的外面所做的一点点外表的侍奉而已是的，这些呢是包括在这个侍奉的里面，但是呢这些只不过是非常外表的东西。真正的侍奉呢乃是神在宇宙中有一个伟大的经营神要帮助我们这般人呢跟他一同来经营，神有一个伟大的建造，我们跟他一同来建造。所以因此真正的侍奉实在是属灵的 真正的侍奉呢，还不是我们眼所看见外面所做的这些事物而已，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实在需要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去专一讲到这个，我只能简单把它提一下。那我们希望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这个。那么第三方面的意义啊，我想更进一步的来讲，我们知道侍奉是什么呢？侍奉呢是神透过我们这些人，让他的生命和一切的美德和能力能够彰显出来。真正的侍奉呢，乃是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而这个生命呢，从我们这个人身上呢，被显露出来。被显露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能看见神的美德，神的各样德性从我们身上显露出来，并且呢，神的能力也从我们身上显露出来。这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一个非常荣耀的思想。神不是说光把我们这些人找来之后给我们训练训练，然后就叫我们为他做事，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侍奉乃是我们的生命中与他联合，那么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美丽的德性和他的能力透过我们这些人把它彰显出来，这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但是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若是我们不能领会这个，我们恐怕还没有办法能摸着那个侍奉真实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那我们也许有人会这样问啊，那么好像那我们不是变成了好像一个工具一样，对不对？神好像就是那么把他自己摆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借着我们的彰显啊，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好像就是变成了一个好像完全被动的一种器皿一样。但是不，因为那个神造我们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是非常尊贵的。那么弟兄姊妹们，神能借着我们呢把他自己彰显出去，是非常尊贵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面呢，因此呢，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的一个原则在里面呢，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是从堕落的里面被神救赎回来的，那我们的身上带着堕落的天性。我们知道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啊，我们的天性是跟撒旦完全结合，也可以说是仇敌的天性的组织在我们的天性里面。那么神怎么能用我们呢？所以这个和仇敌所结合的这种的性质呢，圣经称它为救人，救人。那么神爱我们这些人，但是神呢不能用我们救人的天性啊，所以因此呢，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呢，要把我们里面的旧的天性把它剪除掉，然后呢他的生命再透过我们的性格彰显出来。因此呢，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啊。那么我觉得今天呢，我们需要主在这里略略的给我们有一点点的看见，神是要用我们的，但是却不能用我们旧的天性。所以因此在我们身上需要有十字架的工作需要被破碎。神一方面用我们，神另外一面要把我们这个天性上的那些败坏的性质要把它解除掉。如果不能解除的话呢，神就没有办法来使用我们。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地上啊，这个关于我们侍奉的价值和意义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到底我们在地上给主有多少真实的侍奉，那在于我们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多少，到底他在我们身上的减去有多少啊？如果减去一部分，彰显一部分，那个是真实侍奉的意义。那真正的金银宝石的服饰从这里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有认识主的弟兄们告诉我们啊，他说真实的侍奉啊，总是什么生命的流露，这是戴德森弟兄的名言啊，真实的侍奉总是生命的流露。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弟兄姊妹们，那个可能只不过是外表的事物，那不一定在神眼中看为真实的侍奉。所以呢，侍奉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些外表一些的事物，但是感谢主，是的，他一方面在我们身上做解除的工作，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又不失去我们的个性， 不失去我们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就很奇妙。所以你看见这个主耶稣的生命透过彼得出来的时候带有彼得的味道，主耶稣基督生命透过约翰出来的时候带有约翰的味道，但是呢，是彼得的味道，是约翰的味道，你又觉得是主，就是很奇妙的。所以生侍奉了弟兄姊妹们，乃是主的生命透过我们这个人的一种的流露和表现。今天呢，我们大多数人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只是看见了使徒们在外面的工作的这些现象，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侍奉，而忽略了那么神在这些使徒们身上产生的工作。我们知道他们三年半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么经过加略山，经过五旬节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做到一个地步到最后我们看见这些人在主的手中成为真正的器皿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美德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了。那么这些外面所表现的现象，只不过是那一个生命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今天很多人所羡慕的是人外面的工作但就是我们必须看见那个侍奉真实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想呢，在开头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个侍奉的意义给弟兄姊妹们稍微做一点的解释。这样我们回到第三章里面来看见使徒们当日在地上的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能领会，你知道他这个侍奉那个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把教会的侍奉的特性显示出来。我们晓得彼得、约翰当日是教会的代表他们是代表当日那其他的圣徒们的，所以因此在他们身上对于这个侍奉呢，也就是教会侍奉的特性。那么我们晓得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圣殿的里面，发生在殿的美门口。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呢上圣殿去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人是生来瘸腿，这个瘸腿的人呢天天被人抬到那个殿的美门口，然后在那里呢接受人的周济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旧约跟新约侍奉上两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想在旧约的侍奉里面整个侍奉的意义是那个圣殿所代表，在旧约时代中，神的儿女们要服侍神，他们要到圣殿里来服侍那么神所有一切的作为，神在所有一切的旨意都在圣殿这个地方来执行的。神在那里借着人说话，他们也在那里献祭那么神也在那里祝福神的百姓。但是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殿依然在那里，但人的需要带到那里去做得不到帮助那么因此呢，这个殿呢，现在代表一种堕落的光景，是从神当初所要的那种光景里面堕落下来了，变成了一种什么可怜的宗教服饰。人到那里去只能在那里可能呢外表一点点敬拜，一点点仪式，对他本身的情况完全得不到帮助。那么我们想在旧约的时代中间当神的百姓中有任何的疾病难处的时候呢，他们首先带到会幕那里，那么祭司们帮他们献祭他们的病就得医治。那么以后我们想着圣殿建立起来的代替这个会幕那么应该是人有这样的情况带到殿那里去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时候呢，犹太人他们还有一种的习惯，给他们有难处的时候呢，他们人就把他抬到殿那里去，但是天天抬去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他是一个有实际的难处，是需要人帮助需要解决难处，对不对？他是一个瘸腿的人，很可怜的。那么他在那里呢，结果呢只能做一点什么事情呢，当那些其他人到店里面来献祭的时候呢，在那里伸手跟别人要一点点的周济，要一点点的钱呢来帮助。所以这整个说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现在的侍奉的光景落到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就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的，没有生命，也没有能力。那么这个不仅是抬到殿这里还抬到美门口，这个名字非常好非常的美丽那个我们从字面上可以理解美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人抬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丝毫不能得到帮助， 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殿呢，虽然有外表的规模和整齐的仪式，但是呢，没有生命。这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今天的教会呢，不能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如果突然的光有外表整齐的仪式，啊，有很多的规模，但是呢，没有生命和感动，这不是主要的光景。教会不能用这样的光景来代表神，并且呢，他们天天被人抬来，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人也有同情心，对不对啊？啊，这个不也不简单了，这些人呢，就有这么很大的爱心呢，天天去抬他，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晓得今天有时候在地上的教会有时候也有这种爱心啊，有的人有真是有这种大的爱心的，天天去帮助他，也不觉得这个厌烦啊，这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晓得神不是光有这些东西温暖，那么所以使徒行传特别在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侍奉者。在这里可惜呢，他们虽然圣殿所有一切的光景都在那，但是呢没有能力，不能叫人得生命，不能解决实际的苦。所以这一天呢，当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呢，他们经过那里的时候呢，他看见彼得和约翰的时候，他就要求登记。那么彼得呢跟约翰两个就定睛看了，彼得约翰两个定睛看了，然后呢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彼得说，你看我们。就是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彼得跟约翰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把握，有非常大的信心，是吧？看见这个需要的人，就定睛看了。然后呢，他说：“你看我们啊，就是你这句话的意思，就表示里面非常的有把握。”我记得在台湾有一句话，我在台中，我经过那个台中火车站候车站，那么我从后面那个天桥过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年纪还轻啊，那么就走到那个天桥上面，就看到有一个乞丐坐在那里。一走到那里的时候呢，我就忽然想起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啊，我里面有个大的冲动啊，大的冲动，想过去跟他讲说：“你看我。”但是我不敢讲。啊，这个。你想当初彼得约翰呢，这个能够这个叫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啊，我也应该能，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心中有这么一种冲动啊，不是彼得约翰他们这种把握，这种冲动。但我们晓得冲动没有用的，冲动想过来想着用，看那个来往这么多人，不能这个丢主的脸了，那这个在那里做了件事情，这个什么事都没发生的。结果到最后怎么样了？我只好丢两个钱我就走了。今天呢，因为我们很可惜，我们的服侍在地上只能给人一点中迹，一点成绩，实在同情了，对不对？但是呢，没有能够把能力带到我们身上，就是这样。但是那一天，你看彼得、约翰不一样。第一个，他们定睛看这个人啊，心中充满了把握啊，你看这个理念呢，我们晓得这个跟从前的彼得、约翰不一样。从前的彼得、约翰的话呢，绝没有这种的勇气的啊！然后呢，不仅看着他，然后叫他什么？你看我们啊！哦，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敢这样子一种的这个说法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再读到前面的那段的经历啊，你知道从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他们不仅经历主与主复活之间的这个跟他在一起40天呢，并且呢，弟兄姊妹们。他们被神的灵所充满，整个被基督所充满，又看见耶稣基督升天的异象。你想一想看，这个时候啊，彼得约翰的思想中还有别的事物吗？可以说完全没有别的事物了啊！如果主今天带领我们的有这么样，这主忽然显现在我们中间啊，经历他的复活，然后呢又看见他，亲眼看见他升天，然后又圣灵大大的降临。那我想这些日子呢，我们这个地上的什么事物也没兴趣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你还有别的兴趣吗？你里面还会有别的东西吗？所以你知道圣灵在第二章里面降临在他们里面的时候呢， 那是个大将领，大风吹过啊，把一切锁都吹掉了啊。然后这个充满进去之后呢，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他们里面不再有别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的信心、把握是从这里来的，不是说今天呢我有多少的知识啊，我读了多少属灵的书，多少的知识，我有多少工作的经验，那我可以帮助人。弟兄姊妹，不是的，侍奉乃是完全被耶稣基督所充满。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可以说是完全被基督所充满，所以因此他们感受什么？你看我们啊，你看我们啊，这是什么？太有把握了，这心里面太有把握了。然后呢，这个看他的人呢，就想说，哎呀，这下他恐怕要得这点好处了啊。所以圣经记载说，他就让一个留意看啊，看他们有没有摸口袋啊，给人家拿钱包出来，对不对啊？就留意看，我仔细看，是不是现在要多掏点钱给他了？他说：“指望得做什么？”彼得说：“啊，金银我都没有。”我想光听上面这句话就失望了。他指望他拿点什么钱出来，结果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想去看他干什么呢？啊，那下面的话多么的宝贵啊！他说什么？他说只把我什么所有的给你。这个时候我们彼得、约翰里面有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耶稣，他们完全被主所充满。所以今天我们要侍奉了耶稣的人，必须在主这边成为一个宝库的使徒，让他们完全的充满你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你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服侍神。今天呢，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经验、凭着我们的知识、凭着我们的才干来服侍，彼得原来一点都不是凭着。他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啊，为什么？”奉拉撒勒耶稣的名呢，叫你起来行走。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讲义上讲，这个金和银我都没有。这个金和银呢，代表世界的权势，代表世界的方法。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一切都除去。那么有人说哈，那个时候彼得传福音，一传福音3000人得救啊，我这个教会人很多啊，对不对？他们怎么可能身上一点钱都没有呢？所以人家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不说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他知道这个时候呢，如果仅仅给这个人们一点点的钱财的周济的话呢，那个帮助还是太有限啊。他能有里面拥有比金银更好的事物可以帮助他，对不对啊？今天呢，我们没有比金银更好的事物的东西，我们只好用金银帮助别人，对吧？那么现在呢，他有比金银更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主耶稣在里面充满他了，对不对啊？所以这句话哈，弟兄姊妹，那个希腊的原文呢，我在这里把它写下来了啊。这个词呢有这个意思，没有的意思啊。他就说呢，你可以拥有钱财，但是你不必占有它，不必占有它啊。或者说，你可以拥有钱财，你不必被钱财所占有啊。你身上可以带着钱，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的心里面完全被主所占有啊，不让钱财占有你的里面，就是可以用钱。但是钱在心里面的既无地位和影响，但是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的侍奉，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最大的依靠恐怕在金钱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哎呀，有钱就好，如果有钱的话呢，我就可以带个大礼拜堂，我有钱的话呢，教会的服侍可以请人呐、啊，我们这个诗班的这个指挥啊，就请一个专业啊，把石家庄师傅那个算的那个指挥请来，你看看，那我们、就是啊，那我有钱的话，小朋友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啊。现在很多侍奉主人受这个试探和引诱，我们都是要把钱弄出来，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但是你钱有的话呢，你的能力没有，啊、所以难怪有一次这个好像是Thomas Aquinas到这个梵蒂冈去和这个教皇讲，弟兄们，我们现在不能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他们说奎纳也很幽默，他说下面那句话你说不出来，对不对？你也不能说我奉耶稣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对不对？因此呢，我们晓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和引诱，因为今天的人觉得有钱的话就可以做一些事情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世界的权势和力量。今天呢，侍奉是根据什么？不是根据这些，不是根据金钱，侍奉呢是根据里面的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里面
彼得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漂亮。
啊，他里面怎么样？完全被主耶稣基督所充满。那么这一切呢？那么都包括在主的名里面，对吧？奉拉撒勒耶稣的名啊，那么把主耶稣基督流露出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一个瘸腿的人在那里被得到医治。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呢，神所要求的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啊，那么今天我们有什么呢？我们需要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开启性充满的认识，那么求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让我们能看见耶稣基督啊，看见他的丰富，然后要被神的灵所充满，然后复活的主的荣耀充满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奉主的名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那一个光景就是主自己的显现。这主显现是透过彼得和约翰，我们看起来好像外面是彼得约翰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却是主耶稣基督的表现。那么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说，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用神显现。我们晓得这句话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教会在地上就应该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真正的侍奉呢，是神透过我们这些人显现出来。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一个故事呢？主耶稣打发七十个人出去做工，这七十个人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奉主的名呢，把鬼都赶出去，他们回来说非常的欢喜啊，他们对主的主啊，我们奉着你的名啊，那么连鬼都听了我们。主立刻说什么？我看见啊，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像闪电一样，撒旦被打下来了。但是主对他们说：“你们先不要因着鬼心里面欢喜，明明要因着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的关系。”接下去呢，主耶稣就一个祷告，说：“父啊，是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主耶稣，我们晓得什么？那天主看见了一个什么事？主的心非常的欢乐，因为呢，主到地上来不仅是代替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姊妹们，主知道神在他永世里面的心意，主呢是要把这一班蒙救主人带回来之后呢，要叫他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联合，要叫他的能力和荣耀，叫他的性情从我们身上能够透露出来。在那一天，主耶稣已经看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为主的心里非常的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里面所拥有的，实在那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加起来的还要来的丰富啊。我们如果不能看见这个点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侍奉呢，可能还从恐怕只是像那什么电的顶多给人一点同情，给人一点踪迹，给人一点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神所要的。如果光是这个的话呢，有许多时候我们赶不上世界上那些慈善团体做得来的大，对不对？啊，今天我们看见佛教他们也能做，啊，他们也能在这些方面帮助人啊。因此呢，真正的侍奉乃是基督生命的流露，一定要有机会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这流露出来。是神在肉身显现，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神在教会中的荣耀的心意的。所以当初的这班使徒们呢，他们代表着教会正常的光景啊。当彼得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跟踝之骨立刻怎么样就健壮。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神迹，对不对？看见了一个神迹啊。那么神医治了这个瘸腿的人的这个脚，所以这个人起来之后呢，他生来是瘸腿的，现在又跳起来啊，站着又行走，从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哎呀，这个人呢，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因为他经历了神给他奇妙的医治。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了今天侍奉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把人的难处把它解决了，叫人能够自由的来敬拜、来侍奉神、来赞美神。好，所以 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那么我们晓得疾病呢，只是代表着哈、啊，这个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这个破坏，一种外表现象就是。我们晓得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人是不会生病，人不会天生生出来就会不正常，这些都是堕落以后啊，罪进到人里面之后呢，我们晓得人中间才是许多不正常的光景。那么因此你可以看见侍奉最大的意义就是什么？把仇敌的权势解除掉啊，使人得到释放，使人能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这个是真正的侍奉。所以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侍奉呢，他们就有这种能力。我们今天所读到这些话语中，我们只是看见外表现象，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外表的现象的背后里面有主荣耀的心意在里面。因为神不是光是把人身体医好，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讲，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只求身体得医治，我们身体得医治之后怎么样呢？有没有好好侍奉主跟随主？有的人呢，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祷告还多一点，对不对啊？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你看那个整天都祷告，如果他医好了之后健康，他也不祷告啊。有的人腿瘸的呢，这个瘸腿的时候，他还知道依靠主；腿好的时候呢，跑世界的路去，是吧？犯罪去啊？那你这个医好了怎么用呢？所以我有好些朋友啊，那弟兄姊妹他们，弟兄们他们也是有这种神迹的这种。有的人太专一了，这是太到了精神身体。我要跟弟兄讲，弟兄，你要知道你把他医好到底是为什么啊？这个医好他呢，这个不是目的啊，叫他侍奉主、爱主是真正的目的啊。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弟兄，他们做了一件这个事情啊，结果他们这个后悔的不得了。他们在高雄啊，跑到医院里去啊，有一个患肝癌的人，肚子肿得这么大，啊，这不就去了？那个非常的迫切了，还说祷告啊，给他祷告。结果呢，得医治之后呢，这个人呢就回到家里去了。回到家去之后呢，没隔多久呢，他就回头来告医院，他说医院诊断错误，我本来没得病的，医院诊断错误。要求那个医院呢赔这个600万。哎呀，我的弟兄你大家很嫌弃，你看当初看他那个肚子肿这么大，给他医病啊，给他祷告了，结果呢也真的得医治。所以他们后来就晓得不要随便去给他祷告啊，要知道那个医病的那个目的在哪里。你不是光把人身体医好，你看你把那个人身体医好了，结果给医院带来大的麻烦。他们反过头来了，这个要医院赔偿，弄得我们的弟兄啊，弄得这个非常的苦恼。这些事情啊，弟兄姊妹们，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知道彼得、约翰在这里，他们医治这个人，甚至把他记载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神是要把我们的难处解掉，为的是叫我们怎么样能够使他侍奉。所以很好，这个人起来之后就总是跳着赞美神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侍奉真正的目的是对的。哇，那个时候呢，因着这件事情啊，所以那些百姓们看见了之后呢，因为他们都认识他，因为他们常常进一个圣殿进进出出的看他在门口，对不对？所以忽然之间呢，看见他好了，所以他们就满心的怎么样，稀奇惊讶。所以那人呢，这十一节说，那人正在从所罗的门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结果彼得看见他，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哎，你们记得吗？这个主耶稣啊，曾经这个行过很多的神迹啊，也是在我们讲一个其中的一个，也是在那海上啊，这个大风浪的时候，他就起来了，甚至说进了，止住了吧。这个风和海都停了，对不对？哇，这些门徒们就圣经记载什么？好个地方稀奇，这是什么样的人啊？怎么连风和海都听了他们？门徒们很稀奇，对不对？那么说是门徒稀奇。现在呢，门徒反过来说，你为什么稀奇呢？这个你看见了，这里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现在门徒经历了什么？那位住在里面的主，是万有的，是有权的那个。他们不知道，反而不是自己知道。
从前呢，因为他们不能领会主，所以他们很稀奇。现在呢，反而变成那些百姓们的稀奇，对不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所以很多很多基督徒啊，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没有真正遇见主的那个能力之前呢，我们都稀奇别人为什么还真了不起。等到以后呢，你自己遇见主之后，你发现没什么稀奇，因为是神做的事情，对不对？那么，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彼得、约翰呢非常好。你看，当初他们实在是经过主啊这个特别的制作过，所以这些能力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一点的骄傲的感觉都没有。看他们的话多么美丽啊！他说啊，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啊，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是跟人行走了啊？因为什么？这是在侍奉上面啊，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该有的态度。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识的话呢，我们往往都会觉得我们自己还有点什么力量。所以很多侍奉主的人觉得，哎，看这些人都是我帮助的，这些人都是我带领的，对不对？这些人都是我的能力，我的虔诚，很好像。彼得说不是，他说你们为什么以为是我们的能力和虔诚呢？不是的，他说。所以下面彼得在这里解释啊，解释了。那么彼得就讲了《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二篇信息。那么我们晓得这整篇的信息中心点呢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所以我们晓得今天教会的地上啊，我们最大的侍奉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那么这个不是复活的道理，不仅是有认识，就是他需要有这方面的经历。那么对他说呢，不是凭自己的能力。那么这里呢，彼得的这一番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当初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怎么样失去了那个能力，那个原因在哪里？所以彼得这个时候里面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一番话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有重要的提示。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失去能力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他这里告诉我们哈，当然主要的点是没有荣耀主耶稣基督了。他说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就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给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就在比拉多面前弃绝。那么这里他首先讲到哈，他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神还是同一位，神并没有改变。你们所信的神跟我现在所信的神是一位，并不是说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位啊，不是的，同一位的神。那么呢，他荣耀了耶稣基督，你们没有看见这个。那么所以呢，他说呢，你们呢没有看见这个，你们却把它交给比拉多，这个把它弃绝。你没有看见旧约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他的儿子，对不对？然后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你把他弃绝，是吧？所以这个关键点在这里啊，你把它弃绝了。那么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啊，叫做荣耀他的仆人耶稣。这个仆人这个字哈，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好多次，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 pious 这个字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在圣经里面大概用过20多次。这个词呢，一方面翻作是仆人，但是呢，大多数的时候翻作是孩子。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呢，也可以是男孩子，也可以女孩子。像主耶稣基督啊，在那个路加或者马太福音，他出生的时候啊，那么是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就是个 pious。就因此呢，就是这个字呢，包括着两面的意义在里面，包括着仆人和孩子是都可以用的。所以因此呢，这里说明了我们基督徒在神跟前的两种的身份。我们晓得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但是在地上的时候呢，
他取的是一个普文的一个身份。所以呢，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有双重的身份。我们一方面来讲，我们是神的儿女；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呢，必须明白这两方面的意义。我们不光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是神的仆人。那我们曾经讲过，在家里面我们是做儿女的，在国里面我们做仆人的啊。所以一方面来讲，做儿女是我们的享受啊，神一切都为着我们。但做仆人呢，又是呢，我们为着神的国度。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哈，我们必须呢，把这两方面的意义都把它领会。啊，作为神的儿女，一方面我们享受，但是另外一面呢，就是你不要忘记，你也是神的仆人，那么你需要服侍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谈到，我们说教会里面的信息上面，不能光讲神爱我。也要讲我们爱神。我就说呢，如果呢，我们的信息光是讲神怎样爱我们，怎样给我们预备，怎样，我说把神的儿女就弄得越来越自私了。好，我们本来就很自私的，什么都是为着我，是这样的。父母都为着我的，这个兄弟姐妹都是为着我的啊，世界都是围着我转，现在连神也围着我转啊。所以很多神的儿女变得非常的自私。所以因此嘛，他有很多时候他祷告神不听了，不听他就不要了，他也只有变性，是不是这样？那连祷告也是要祷告的。他说：“你看我祷告了这么久，他都不听我祷告啊，多自私啊！你完全为自己，对不对？你忘记了，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神也要我们爱他。神把这一切的祝福给我们，乃至叫我们能为着他的国度，为着他的荣耀。”所以呢，因此呢，作为基督徒有双重的身份，这个 pious 这个字就指出双重的身份。所以呢，在这里很特别，他们说呢，自己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啊。那么使徒彼得特别用这样一个字，是非常的重要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呢，要高举那位耶稣基督，如同神那样高举。神怎样爱他，我们也应该怎样爱他。神怎样把他摆在万有中间，让他居首位，那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也应该在万有中居首位。所以他这里说呢，你们弃绝了那公义、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那么感谢主，现在主都是一般真实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呢，他们就是如同神那样高举的去基督。那么这里他特别提到说，那个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为什么他这样说法呢？那么他我这上面写说啊，因为他们否认了主的圣洁和公义。因为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有圣洁和公义是非常重要的。有圣洁就是一个圣洁的分别，公义那是一个神的治。神的性情，所以呢，那么我们不能否决了主的圣洁和他的公义。另外呢，他们杀了那生命的主。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从外表上来讲，不可能去杀了生命的主啊。那么，但是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什么叫做杀了那生命的主？扼杀生命的主，这个是我们常常去做的。啊，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感动、生命的感觉来说呢，我们不能顺次，我们用别的理由来把它填满、把它扼杀。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什么叫做把主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呢？是尊重他的圣洁和公义的本质啊。那么呢，尊重生命的感觉。他这里啊，这个生命的主啊，这个主字哈、啊，跟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那个。为着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个创始成终是同一个字。那么还有他允许，他要做元帅啊，允许多的儿女进荣耀啊。那么那个元帅那个主，那么就说呢，他是生命的元帅，他是生命的创始者，那么也就是他生命的王。那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啊，在生命的感觉中要尊他为王啊。你要尊主耶稣基督为王了，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说呢，这一代以色列人呢，他们把他弃绝了， 啊，结果呢，把主耶稣基督呢，该有的地位没有，该有的尊重没有。因此，虽然外面的圣殿整个的制度都在，那个建筑也在，但是呢，他们没有那个实质。因此，他们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来讲的话呢，在神眼中来看，完全没什么价值。那不是神所要真正的侍奉。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去守卫他的圣子的公义，要被我们持守，他的生命在这里得到我们的尊重，我们的生命中间尊他为王，让他来领导我们。这样呢，在侍奉当中，他才能显出生命，显出这个能力来。对，那么彼得说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没什么稀奇，我们没不需要稀奇，我们只会进行做见证的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侍奉的感觉是多么的美丽。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啊，跟人讲我们服侍神，就是要做好的见证。我们算不得死，神如果透过我们行点事情的话，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荣耀，我们算不得死。一个侍奉主的人不能高举，不能觉得自己什么了不起，什么荣耀。我们只不过在神手中被神使用就是，对吧？是他透过我们实施，那么调子我们为他做见证，我们要做真实的见证。那么在这里哈，那么彼得就讲了，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认识的人见状，更是他的这个信心，就叫人在你众人面前全然好。他说呢，这是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经历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晓得这个时候啊，和约翰他们的信心大得不得了，这个刚刚经历过主耶稣的，不是建立在我们所拥有的一些的才学知识上面。今天有很多侍奉主人呢，就把它建立在甚至有人建立在自己的口才上。有好口才的人到处出去了，不怕。因此呢，彼得、约翰没有这些口才，他们也不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所建立的呢，是建立在前面的许多基本的经历上面。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经历啊，是一个最根基的经历。如果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去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没有信心啊。像彼得这个本来是没有信心的人，现在呢？这一种的经历产生之后呢，叫他呢无法没有信心，是啊，所以他信心很大，所以他就告诉他，他说你不必稀奇，因为我们信他的名，所以他的名就叫这个人好了啊。那么并且在这里哈，你看见这个彼得、约翰的这个感觉非常好，他安慰他们，他说弟兄们，我晓得哈，他说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啊，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他说啊，告诉他们，安慰他们说什么啊，你们做这件事情并不是故意，因为你们无知，你不晓得这件事情。如果你们晓得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这样做，对不对？那么但是弟兄姊妹，对我们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晓得这个无知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这个无知啊，会蒙蔽我们的这个心啊，叫我们呢对主没有信心。所以这个无知啊和不信是兄弟，两个兄弟，什么时候无知，什么时候并不没有信心。所以因此呢，追求认识是很重要的事情。感觉很多时候就是没信心是无知了，是吧？你不晓得这个你圣经所讲的，不知道圣经给我们的有多么的宝贵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要追求认识。那么下面呢，他也给他们一个恢复的路，叫他们告诉他们说呢，你们要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可以那么被恢复过来呢？第一个啊，他告诉我们说，他说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他说呢，这样呢，就这样应验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受害呢。是在旧约时代中，神已经借着先知给预言的啊！你们这些，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这个对旧约很熟悉的一代人嘛啊。他说，也不是说呢， 在好像你们过去的认识之外，神在做什么？不是，就是神在那个过去先知所预言的启示，你们都知道了，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你没有看见，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他说，你们应当这个悔改归正，使你们罪得涂抹啊。这个悔改归正呢，就说呢，要诚心的把心转回过来向神。他说呢，这个安舒的日子就被来到他这个圣经的原文里面这样的意思啊，他说在主的同在中呢，可以得到 refreshing， 这个安舒的意思和意思什么？这个 refresh 的意思就是把它重新的这个啊，重新更新一下。把它新鲜一下，所以他说呢，很简单，他说只要你们能悔改归正，罪得以涂抹的时候呢，他说呢，这种神的同在和他的里面所带来的这种的新鲜的，重新新鲜我们、更新我们的这种感觉，这一种情形会领到我们。所以就是呢，这里他提到的呢是那个主的同在，我们知道。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里边啊，或者侍奉里边，就是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你今天能摸到主的存在，你可能就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在1967年的时候啊，在台湾这里有年长的姊妹给我们在属灵上一些的帮助。那个帮助，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叫我们注意什么时代，也注意怎样保守在什么时代。我觉得过去的将近20年的这么一个服侍啊，这个经历给我带来的那个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固然在这之前，我们有很多年长的弟兄们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给我们很多的亮光。就给我们有很多生命学习的道路。若是没有加上那个姊妹啊，所讲到的那一个点的话呢，就是那个对我来讲，很多事情都可能并不那么真实。而感谢主啊，神的同在呢，他是把圣经中所有一切的祝福都包容在里面的这个经历。所以因此呢，对于我们很多也许。这个属灵知识认识上面不够丰富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呢，你只要能懂得神的同在的话呢，那么就够了。你只要有知道神与你同在，你就什么都不需要怕。所以在旧约雅各书里面有一句非常美丽的话，在第8章啊，他告诉我们说，他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哈，那个应该有一个认识什么呢？就像当初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以色列的百姓呢，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到旷野里面去了。那么这个旷野的这个环境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试炼，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啊，不毛之地啊，200万的人在那里，怎么样的生活呢？连吃的连喝的都是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把他们带到旷野里面去之后呢，神并没有说把他们留在那里面自己去想办法的，神没有。我们晓得神是与他们同在，所以神就让他们怎么注意什么呢？要注意神的同在，不要注意外面的旷野。当我们的眼转向神的时候呢，旷野就没什么可怕了。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呢，那旷野实在太可怕。所以因此呢，雅各书的那一句话呢，解释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40年的生活啊，就告诉我们什么？要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所以今天的主，我们知道这个旷野代表一种试探，代表一种苦难，代表一种经历，对不对？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能够 从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度过，是靠什么呢？不是靠着什么神奇的经历，也不是靠着这许多我们的知识和道理。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是云柱火柱跟着啊，哎呀，一下子过红海，一下子看见埃及的兵全部被淹没，哇，看见主在埃及行过十次的大的这个审判啊，这么多的灾难审判领导，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神奇的经历，但到了旷野里面呢，他们还是成了一般什么说怨言的百姓，天天发怨言，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那么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们没有看见那与他们同在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因此这个图画教导我们，因此呢，我们今天呢，眼睛不要去注意外面的环境，你要注意这位与你同在的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呢转回来向着神的时候呢，这个安舒的日子就来到了啊。这个不是光传福音时候对福音朋友讲，也不是当初对这帮犹太人讲的，因此呢，这是一个原则啊，这是一个经历的原则。什么时候你的心一转向主的时候呢，你的安舒的日子就来到。所以呢，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保罗的眼睛一转向主的时候呢，他就喜乐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基督徒必须学认识一件事，我们不要求神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要求神的同在。你想想看，假如今天我们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里面，你真是能感觉神在那里，在这里，你还有害怕吗？不需要害怕，对不对？啊，就像一个小小的孩子一样，遇见难处的时候呢，妈妈在旁边，妈妈说我在这里，孩子就害怕，这时候有妈妈在，他就不害怕，对不对？然后今天有一个很有办法的人帮助我们的人，我们有很大的难处，对不对？哎，他说你放心，交给我了，啊。那我们真是觉得多么的这个安舒啊，对不对？因为什么？有这个人的同在，环境面改变，但是我们里面就得释放啊。所以这是一个秘诀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认识这个，在侍奉上面尤其这个重要。请你原谅我讲一点点个人的经历，因为有的时候到一些地方去服侍啊，那个压力很大，像一个大的一个夏令会啊，请你就当讲。我感谢主啊，因为有时候碰见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年长的弟兄啊，那么在我讲他的第四分组的几十年了，那个道啊多得不得了，那个根本没问题。结果哪里有晓得，我们去请他的夏令会中呢，那我那天到他房子去看他说，哎呀，我说你也会有压力吗？是，他们。所以呢，他那个也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以后呢，我知道对师父是有压力，我们到一个地方都是压力。同时呢，在我不能明白这个点的时候呢，我都想说啊，当然一方面是拼命祷告了，确实是话语的能力啊。那么去的时候还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下面是教授心情是怎么样。但现在呢，感谢能转变我的眼目。无论摆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什么样的地方里面，不看那个环境，看那个地方。这第一件事情，要为何主人们用？就在我的信心中，在我的感觉里，能摸到主存在的时候，真是开心。不需要这个，虽然紧张也会有的哈，这个紧张是难免的了，但是里面呢，是非常的有把握，非常强。所以这个。又怎么在侍奉上面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要注重主耶稣基督的存在过于所有一切外面的环境。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得释放得自由的一个原因。所以彼得你看这个时候呢，真是里面完全的明亮过来了，他把这些原则讲得这么清楚，这不是以前的彼得，对不对啊？五旬节以后的彼得你看见他对圣经的事情有这么清楚明亮的认识。那么他这里也讲了，他说呢，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神从创始以来这个圣先知口所说的，他在这里多次引到先知们的话，先知们的感觉，
那么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说主还要回来的，但是呢今天只不过等什么，不等什么，等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复兴呢原文是叫做 restoration， restoration 这个字呢也可以当作恢复，当作复兴。那么现在呢，那么主在地上今天主们所做最大的一个工作什么呢，就是恢复的工作。所以今天主还没有回来呢，就什么神在地上还在继续做恢复的工作。恢复在哪里？就是恢复在你我自己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呢也影响主的再来啊，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跟前呢，那么有好的转变啊，有好的预备。所以他说这个天呢留他呢，就是要等到一个时候。那么下面接着呢，他就引用了摩西所说的话，他说主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个先知向我，凡他下面所说的你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便从民中全然灭绝。当初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都不能明白，那么等到现在呢，彼得里面就清楚了，原来怎么样，原来哈摩西呢所说的那一位先知呢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先知，也可以说呢他是总结哈先知所有一切的意义里面那一位啊，所有先知的功能都显明在他的身上。那么当在启示录里面啊，约翰给我们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先知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所以赐下先知，那叫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旧约时代中间的先知是最有灵感的一般人，对不对？他们在人类还没有能想到前面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已经首先受到感动，知道将来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彼得特别举这些先知们的这些经历，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么先知们已预先讲到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呢是更大的一个先知。那这句话一直告诉我们，今天呢所有一切的侍奉都建立在启示的根基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间的侍奉不是根据人的智慧，根据人的头脑，而是建立在启示上面。主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先知，是他来了把神荣耀的旨意完全启示给我们，是吧？所以他下面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书预言也都说到这些日子啊。那么，但是今天你们看见这些日子所发生这一切的事情呢，先知们老早就已经预言了。他这里啊，不晓得为什么他用这个从撒母耳开始，那么也许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的，因为呢，在撒母耳之前呢，人称这个先知啊为先见，但是到了撒母耳以后，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里面告诉我们啊，到了撒母耳以后呢，人就称先见为先知啊，所以他就说从撒母耳开始啊，从撒母耳开始，我们现在可以发现这个，你在读圣经呢，不像从前那么糊涂啊。他现在读圣经呢，你看见这些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呢，到处看见了。后来好像这个人呢，变得这个聪明起来了。我们晓得不是他聪明了，是圣灵在他里面给他有这方面的光照感谢。然后下面他就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呢是活在启示的原则里面。我们晓得什么是先知呢？我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啊，我这个讲义上面讲的先知的第一个点呢，就是神心意的直接表达者。在旧约时代里面啊，神有一个什么心意啊要告诉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这先知呢，那个词的意思是受灵感说话啊，那么如泉涌出，是吧？其实呢，他们就是什么神的代言人，神都感觉透过他们呢，那么直接表达出来。那么先知还有另外一面重大的意义啊，就是面对着一切败落的事情啊，在说的事情上面呢做反应。
你们读旧约时代中，旧约历史中，你们发现啊，先知最多的那个年间，都是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候。有当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很多的光景失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祭司的光景也不对了，君王也堕落了，神就兴起先知们来啊，替神说话啊，和先知呢就催神呢把神的心意摆在他们中间。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先知们本身所代表的光景也做了一个属灵的反应，反映当时时代光景的这个不正常。所以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啊。因此呢，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是什么？今天地上所有一切光景都不对了。在那个时代中间，我们晓得只有主对，只有主是对的，在主之外，一切所有事都不对。所以这是先知的一个很大的功用啊。今天呢，我们晓得主在教会中还赐下这个先知之讲道的这个恩赐，对吧？这个讲道的恩赐是把神的心意传递出来而已。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先知的子孙，教会在地上呢，在这里活在神的启示里面，就是反映出来，告诉这个世界说呢，今天在地上所有一切的光景都是不对，神所要的光景在这和神的百姓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能够活在神的启示里面，把神所要的光景反映出去的时候呢，教会失职，教会就失去他当你的功用。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这帮使徒们的当初呢，他们不仅主耶稣在地上把神所要的光景显明出来，现在这个生命传递到他们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们也把正常的光景显明出来，因此他们在那一个光景的里面做了一个神圣的反应。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的弟兄们呢，一方面来讲把神的真理传出去，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教会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中间神圣的反应啊，所以这个哈远超过我们一般人都有的一个思想。那么先知的子孙呢，他下面解释说，你们是承受你们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怎么说呢？地上的万族啊，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我们晓得这个，他这里的话的那个意义呢，都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啊。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后裔呢，那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最在地上所有生活最大的意义，生存最大的意义，就产生基督，把基督带进。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本身没什么了不起。如果离开这件事情的话呢，他可能是旧约以色列人历史上面的一个什么族长，比如说是一个族长啊，是一个父亲祖先就是。但是呢，当他和基督发生关联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那个意义就不一样。所以呢，亚伯拉罕神所以拣选他最大的目的呢，就是要什么？要从他的后裔中得出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想说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所以他说神既然兴起他的仆人，就差遣他到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可以转移他罪恶。所以呢，今天呢，彼得劝勉他们呢，应当接受先知所反映的一切，个人回转啊，离开罪恶，离开那个不对的光景，回到神的跟前。那么彼得讲完了这篇信息之后啊，结果呢，第四章这里开头怎么样呢？那些祭司们、守殿官兵、撒都该人就忽然来了。那正在跟他们讲论的时候呢，忽然这些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三单人，这三单人祭司们、守殿官兵、撒都该人，这三单人都是反对复活的。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们本来在是应该跟属灵的事情最有关系的。你看祭司们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对不对啊？这个守殿官呢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在这里有一般宗教的人物啊，他们呢守住那些礼仪、那些制度，死抓这些东西不肯放。什么叫撒都该人呢？我们讲的撒都该人啊，跟法利赛人是不一样。法利赛人是赞成有复活的，撒都该人呢是绝对反对有复活的。就是撒都该人的代表，一般活在礼制， 信什么都要合乎头脑，不合乎这个理性的话，他就不能接受，是撒都该人。所以撒都该人最不能相信父，他们曾经跟主耶稣也辩论过很多次嘛，这两个人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今天我们晓得教会树立的事情呢，是建立在事上面，不是建立在信上面。我们人的头脑所能知道的东西太有限啊。那么神不是做不合理的事，启示灵性的启示比理性更高的，更高的一种神境界。那么但是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要死守住他们那个侍奉的习惯，他们要死守住他们那个教会的礼仪，他们要死守住他们的那一套的固定的那一套如何理的一些方法。这里就说这班人，你看他们忽然出现啊，他们就来抓这些使徒们，好像因为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这很烦恼。的确，今天如果没有得过启示的人呢，碰见这些事情怎么烦恼？这个圣经描述的是很有趣的。那么他们就把他抓起来，把他押到第二天。但是呢，人虽然被抓了，但这个道子出去。所以下面第十节说，听到之后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了。我们常常讲说，比这一传福音3000、5000人得救，这里说什么是男丁数目到5000了？我们相信那个姊妹更多啊。今天你看地上教会都是，教会们都是姊妹比弟兄还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光算男丁的话呢，姊妹要加一倍的。那天不得了了，那天不是5000人了啊，那还没加上那些年轻人的这个孩子们还没加上去了。我相信那天有10000多人是在得救了，这就是不得了的一个大数目，对不对啊？感谢主，因为什么呢？他们就是不仅讲生命讲能力啊，我们看见了他们的话出去的能力也在出去，就他们的侍奉啊，当时的侍奉啊，这个叫这些当初这些在犹太教中这些人呢烦恼，让他们觉得这个很难过。但是呢也没办法，为什么呢？这些人一出来说是一活的人啊，他们不是一般死的基督徒啊，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们摆在人中间的时候呢，我一碰见他们就活了啊。因此呢，这个就是今天就是要在地上的就真正的侍奉。那么我们再说哈，他们这个侍奉呢是建立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那个经历的基础上面，如果没有那个经历，就不可能有第三章这个侍奉。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呢，教会呢必须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经历上面有追求，在那一方面有经历，然后呢我们才可能有第三章这个充满生命上的一个时刻。我们真是求主怜悯我们啊！我常常有时读到这些时候，就觉得我们应当披麻蒙灰啊，就是那些这个懊悔啊，灰尘都懊悔我们，因为我们的侍奉跟初期教会的侍奉实在差的太多了。所以我们用这些话语那么彼此来勉励，我们求主呢光照我们，好像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呢，我们略略的背景一点的恢复，能够经历一点什么是真正耶稣基督生命的领悟，让我们的侍奉呢能够在这个新年的在这边满。所以使徒行传的前五章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才是真正神心目中间所要的教会。我们今天不是光这个理想，我们看到是当然在地上有过这样的一个彰显。既然主在彼得、约翰这些人身上能做，我今天在我们身上也照样能做。所以我们应该一个祷告，就是恢复啊当初教会的那个光景，好像还挺幸福的。在晚上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我们求你用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更多的开启，他在我们里面能够看见，主啊，不叫我们做无知的人，因为我们实在承认我们从生命的经历带我们做一个释放，会离开你的心意或者没有，我就回到你话语跟前的时候，对吧，我们在求你让我们不把这些当作故事来听，也不把它当作是过去式，因为这是你历史历代向着你所有神儿女的事，我们愿意在地上那个照着你所喜悦的来侍奉跟你，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语学习，等候在你的跟前学习，仰望你的怜悯，所以今天在这个荒凉败落的日子中，你还能把一点真实的光景摆在你的儿女当中，就是我们实在承认，当你把你的话告诉我这个时候，这是何等的荣耀，
是
我们的心中实在是羡慕，
但
是我们实在承认今天我们的光景并没有能够得到这样的启示，所以我们求你照着你自己的话语施恩给我们，给你怎样说事情也怎样成就，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在你还没有回来的日子之前，在地上主啊能看见这样的荣耀的光景显明在你面前当中，求你纪念我们的祷告，
是吧，
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晚上我们只有不向你敬拜，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献给，对于我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渴慕你的主性，你知道这一切你的心意，渴慕在万物还没有完全复兴的时候，你首先来复兴教会，对吧，那教会正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可以使用的器皿，复兴带到这个世界，对吧，你晓得你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众先知所说预言，所说到这件事，是吧？所有一切的预兆也告诉我们，主，你的教父近了，就在门口了。主，求你使我们警醒，因为一般我们在深夜里面警醒所望到的人，我愿意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是首先发现的。我们能够在头一次的复活中有份，是吧，我们巴望我们那个日子还没有到，教会是不是复兴，弟兄姊妹真是能够在复活的大能里面侍奉你，是吧，是我们成为这样的一批人，愿意让你的可确，愿意让你充满，也愿意让你来使用，是吧，我们实在是无有，唯有你是一切，所以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恳求我们的恩主顾念我们，这是软弱贫穷，我们也是无知可怜，是吧，愿你亲自来为我们成全这一切，当我们心中有一点点渴慕的时候，就是你突然临到我们的中间，愿你借着是肯付上代价的弟兄姊妹，把复兴的火带向，是吧，我们就是像弟兄所说的，要披麻蒙灰在你的面前悔改，我们明明知道主有向所做，但是我们总是忘了，我们总是忽略了，是吧，我们的天性，我们的罪性，是我们对这件事物就不肯摆上代价，我们真是在主回来的时候要何等的悔恨，主耶稣，求你今天晚上记得这些信息再来激励我们的心，用教会在我们面前所做的一切祷告都得到你的纪念，是吧，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忘了，但是你一定不会忘记，你一定要成就你的心愿，我们感谢你，
实的信实的主，哦，亚伯拉罕、以撒、亚各的神，求你来赐福我。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Oh, my God.